人类可以预知未来吗？地球的明天会怎样？罪恶、战争以及各样的自然灾害与日俱增，是否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巨变？古老的圣经文字能否启示将要发生的事情？探索最奇妙的圣经预言，去发现其中能够扭转人生的奥秘。
晚上好，女士们、先生们。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就是诗篇118篇，这一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阿们。无论您身在何处，欢迎与我们一起实实在在的来享受这段令人难忘的24小时时光。已经接近尾声了，真不敢相信这竟然是第八天。再有一晚，最奇妙的圣经预言讲座就要成为历史。现在该开始唱主题曲了，您记住歌词了吗？如果不看大屏幕，可以唱下来吗？乔恩牧师，请为我们领唱，求赐我圣经，也请为今晚的学习祷告。
请大家起立，一起来唱赐我圣经。不管您在哪里收看，都请和我们一起唱。预备好了，现在开始。
Give me the Bible, star of gladness gleaming, to cheer the wanderer, lone and tempest-tossed. No storm can hide that peaceful radiance beaming, since Jesus came to seek and save the lost together. Give me the Bible, holy message shining, thy life shall guide me.
阿们。早上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敬拜时光，和巴奇勒牧师还有这位绅士的精彩演奏，上帝拣选他做我们今天的祝福。今晚他会再次祝福大家，奈斯特索利诺将会为我们在主前献上代祷，大家一起低头闭目。
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赐下这个夜晚，感谢您将您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也感谢您将巴奇勒牧师带到这里。愿您的圣灵特别的高他的口，让他讲出被您所恩高的话语。主啊，感谢您赐下这样的机会，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打开了福音之门，让我们可以穿越国度，穿越地球，更多的观看学习您的圣言。最重要的是，请您打开我们的心门，请今晚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大家请坐。
今晚的主题会直指人心深处最敏感的那部分，愿耶稣的灵指引您，让您愿意接受上帝发出的邀请，跟随主的脚踪。道格牧师准备好邀请函了，热烈的掌声欢迎最奇妙的圣经预言系列讲座主讲人道格巴切勒牧师。
谢谢，谢谢德怀特牧师。晚上好，朋友们，很高兴看到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通过2000个站点观看的近50个国家的观众们。
哈利路亚，
很激动。
昨天晚上讲到了施洗，这里有个相关的问题。道格牧师，你怎么看待给孩子施洗的问题？比如7到12岁这样的例子。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圣经中没有谈到受洗的年龄底线，我们只能运用逻辑推理和不同经文的描述来理解。圣经告诉我们，要受洗需要先理解福音，接受教导，并全心全意相信，还要悔改自己的罪，并不是说非要长到足够理解所有的重要教义的年龄。我也没有全弄明白，但是需要理解救赎计划中的主要内容。有人以耶稣为例子，他12岁时去圣殿做了特别献身。有位牧师说，当某人成熟到能放弃永生，也就是他能接受救赎的时候。
我同意。
什么年龄最合适呢？有些人由于比如智力障碍，他们始终停留在儿童时期，上帝很可能把他们看作孩子。儿童成长和懂事并非在某个生日当天一下子成了大人。 我发现有时候女孩比男孩懂事要早一些，对抽象原则的理解比男孩稍早些，所以年龄段嘛，我的妻子，男孩子记忆力更持久。不不不，我马上要说到你亲爱的，凯伦受洗时只有9岁，他觉得自己有点小，还是受了洗。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例子是耶稣12岁时去了圣殿，这只是个参考，但应该成熟到可以理解昨晚提到的那些标准。
很有帮助，谢谢。道格牧师，这是为现场听众提的。道格牧师，我是印度教徒，想要了解一下基督再临的教义。我想知道，如果我过虔诚的教徒生活，一生做好事，但没有选择基督作为救主，最后会怎样？
问得很好。首先我想说，在上帝的国中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人，并非每个人都听说过耶稣的生平或者听过他的道。耶稣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少给谁就会少取。耶稣基督又对宗教领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你们能看见，所以罪还在。所以人接受审判是按他所理解的真理。如果人理解福音，知道基督是救主，是上帝的儿子，却仍拒绝他，那无论他是在上帝的教会还是在印度教国家长大，都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罪就是明明知善而不行。天下人间除了耶稣，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一个人到了天国，绝不是由于佛祖或是克里希那神保佑，人去天国只因耶稣的宝血。我不是有意冒犯，但穆罕默德并没有为世人的罪献出生命，只有一个人的血能涂抹我们的罪，就是耶稣。
道格牧师是否相信受印是某种在人身体上的印记？
哦，不错不错，好问题。不过我做不到像德怀特牧师一手翻经文一手拿麦克，我就简单凭记忆说一下。申命记6章4节这段重要的经文，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几节之后又说道，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申命记5章他刚刚重述了10诫。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你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摩西5经一共有4处摩西都谈到要把上帝的律法写在手上和戴在额上。直接翻到启示录，那里在讲受的印记。有些人觉得这是难解之谜，这是个最大的谜团之一，人因此无法理解预言。有人以为末时代的兽的权柄就是在人前额上纹个图腾或是盖个条形码，诸如此类。仔细读启示录就会发现，每个人前额上都会有某种印记，得救者盖上帝的印。你觉得天使会在人的前额刻个印吗？如果不把上帝的律法刻在心里，前额的思想和手的行为就会有受的印记，就这么简单。不是真在手上烙印，其实是指人的行为，人的思想，就是你心里敬拜谁，这是今晚要讲的一部分。
关于天堂的问题，道格牧师，启示录21章中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我想知道新天新地是对我们现有的地球的翻新，还是另外一个星球呢？
我们相信首先解释一下新天。第一次读到新的天，我想旧的天哪儿去了？圣经中谈到天，其实涉及3层含义。犹太人讲到第一层天指地球周围的大气层，也就是小鸟飞翔白云飘飘的天空。第二层天是指天体所在之处，如日月星辰。第三层天即保罗被提上去的地方，那是上帝的居所，就是天堂。当经上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旧的天空已经融化了，比后3章主再来时被烧化的是大气层。上帝要造一个崭新的干净的大气层，也要以焕然一新的大地替换千禧年后的空虚混沌的地球。太阳系应该不需要翻新吧？上帝起初就是在这里造了地球，他也将会在这里重造一个新的地球。
哈利路亚，
这是福音。
下一个问题关于上帝的品格，准备。旧约时代，上帝为什么毁灭许多的人，或者下令毁灭自然界？你不是讲他是爱的上帝吗？
上帝是爱的上帝，有时审判也是爱的表现，对孩子的管教也是爱的表现。当然，有时候一些无辜的人也会与恶者一同受苦。说到毁灭自然界，应该指的是洪水吧？不仅是，人受到咒诅，人犯罪后，上帝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地上长出荆棘和蒺藜。人本来应该是地球的主宰，但人犯罪后，动物随之受苦，环境、自然界也难逃灾难。不仅在亚当时代，挪亚时代也是如此，一切被造植物都在痛苦呻吟，上帝会有何感受？经上记着，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启示录说，上帝要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我认为基督徒首先应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下面有几个问题是关于千禧年的。其实这个问题比较长，我只是简述一下。问题：撒旦在地上，一天使在天国，那其他恶天使在哪里？
问得好。经上常常谈到撒旦做这个，魔鬼做那个，其实这只是名义上的称呼，其他的恶天使也通过他做坏事。抱歉，是撒旦通过恶天使，二者是同谋。经上说，撒旦要在地上被捆绑一千年，指撒旦和恶天使。启示录十二章说，龙被摔在地上，他带走了三分之一的天使，那些天使与他一同被逐出天庭。因此，恶天使和撒旦一同被捆绑一千年。
道格牧师，你昨天讲到以利亚再来，说受洗前必须先学习，必须了解耶稣的教导。但马太福音28章中提议先受洗，这位朋友可能需要些更正。
首先，马太福音28章，所以你们要去教导，中文漏译了教导，给万民施洗并教训他们。教导既在之前也在之后，绝不是受了洗就不再学了。就是那位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在受洗之前，腓力也与他一同学习，他们当时学的是以赛亚书，所以必须要先学习，弄明白这究竟是怎样的约。受洗成为门徒后，更要继续学习。我们今晚要学的是圣经预言中关于巴比伦的重要一课，题目就是拜巴比伦。世界上有很多奇妙难解的事，比如在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以24小时为一天，没有别的选择。这是地球绕轴心自转一周的时间长度。圣经中耶稣也说过，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世界各地虽然文化各异，但也都有月份的概念，都是把年分为月。一个月约为27到30天，月亮绕地球一周的时间。年月日中的月就是指月亮。当然了，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用阳历计算一年，大约在355到365天之间，这是观察天体运转规律的结果。地球绕太阳转一周。不过有个问题，所有的地方一周都是七天，那么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中，天文学怎样解释一周七天的来历呢？没有原因，唯一能解释其渊源的只有圣经创世纪一章。有趣的是，许多横跨大西洋的欧洲移民到了北美洲，竟然发现那里的土著人也是一周七天。他们怎么知道的？您会发现更有意思的是，这与圣经预言紧密相关。启示录13章，大家都知道这章了，谈到了兽印和兽的数目666。经上说，又有权柄赐给他，就是兽的权柄， 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在这里，第二个兽命令那些不拜第一个兽的人，如果固执己见就会被杀害。经上还提到都不得做买卖，有人想这应该是指经济制裁。如果人不肯听命去拜兽像，就会被杀害。要想弄明白启示录十三章，了解圣经，就知道必须先去但以理书三章寻找影像与踪迹。还记得学过的但以理第二章吧？尼布甲尼撒王做梦，梦到了一个大象。记得谈到大象的金头时怎么说？但以理说，你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你就是那金头。王听了不禁沾沾自喜，但很快他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但以理接着说预言，在你以后必兴起一国不及于你。王当然不希望另起一国，巴比伦国应该永世长存，王的这个心愿刻在古巴比伦的每一块砖上。他辛辛苦苦建立起的王国基业不能落入别人之手或被倾覆，这让王很苦恼。于是众大臣纷纷揣度尼布甲尼撒王的心思，要是金头预表巴比伦，那我就建个像，就像梦里见到的那个大象，不过全身都是金的，这样也许可以改变这道从天而来的预言，让它没法应验，让巴比伦国永世长存。谋士们要奉迎国王，就说好主意。尼布甲尼撒真的这样做了，你可以在预言中读到，但以理书三章一节，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继续往下讲之前，先谈谈这几个数字，60肘乘6肘。这所大学有位老师几年前曾经教过我，他说希伯来文中谈到高度和宽度的时候，如果不提长度，通常就和宽度相等。比如出埃及记30章描述香坛时说，高2肘，宽1肘，长1肘，就是说尼布甲尼撒造的这个像是60乘6再乘以6，所有人都要去拜这个像，否则就要被杀害。听起来耳熟吗？是不是和启示录很像？国王说拜这个像，否则就要被处死。接下来他颁布了法令，但以理书3章6节，经上这样记着，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可是出了点意外，在受邀参加这个大金像落成盛典的高官贵胄当中，有3个大有信心的希伯来人，就是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也被称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后者是他们在巴比伦的名字。乐器的声音一响，所有人都要下拜，但他们3人却不肯屈身。为什么？为什么？因为10诫之中有一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他们要守10诫，于是对王说，不，朋友赶紧提醒他们说，我知道犹太人平时不这样，但现在不拜会死的，上帝会理解，就一回吧，系鞋带。音乐一响，众人都下拜的时候，你就弯腰，哦，我鞋带松了，就这样，别惹麻烦。我猜许多人都会同意这样做吧，就这一次，否则就会丢了工作，甚至赔了性命。别不合时宜，他们仨怎么办？他们说，就算是弯腰的样子，我们也不摆，绝不能让撒旦因此得逞，我们就站着不动。但以理3章18节，3人被带到尼布甲尼撒面前，王说，我不想杀你们，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没听清音乐，咱们再演奏一回。他们说，尼布甲尼撒，我们绝不敬拜你的金像， 还继续说，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我们只顺从上帝，绝不拜你所立的金像，绝不会那样做。我们不需要再二再三的机会。他们对自己的信仰立场非常坚定，于是经上说，尼布甲尼撒怒火中烧，这三人竟扰乱了开幕盛典，于是这三人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我相信他们并不恐惧，这几个年轻人一定读过以赛亚书43章，你从火中行过，我必与你同在。他们熟悉圣经。三人被扔进了烈火中，尼布甲尼撒王看看火窑，太热了，别以为只是小火，绝不像演员走过的炭火。火太热，甚至抬他们的士兵都被烤死了。尼布甲尼撒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当他们为自己的信心经历试炼时，谁与他们同行？因为顺服于主而受试炼，绝不会孤独。绝志跟从耶稣就会遇到考验，这是在鼓舞末时代的我们。如果仍觉得勇气不足，但以理6章相似的故事，大流士王宣布30天内限定人们的敬拜方式，违者将被投入狮子坑。但以理说，我不会隐藏对上帝的忠诚。他打开窗户大声祷告，于是被扔到了狮子坑。他说，我要顺服上帝胜于顺服人，我要顺服上帝胜于顺服政权。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上帝保守他没有。当然，我们在末时也会遇到相似的试炼，必须选择顺从上帝的命令还是兽的命令。这一定与敬拜有关，全都与敬拜有关。看一看启示录14章的预言，也是圣经最伟大的预言之一。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这是第6节，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喊着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一起接着读，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里在呼召我们敬拜造物主。为什么要敬拜上帝？因为他是创造的主，我们是被造者。他是创造主，我们被他所造。在上帝的律法中谈到过关于敬拜的问题，注意到了吗？就在他的诫命之中，那是10条诫命中最长的一条，在律法的中间清清楚楚无可辩驳地记录着敬拜的问题。但最奇怪最不可思议的是，许多亲爱的上帝的子民却一直在干犯着这条诫命。这是关于安息日的真理，因为关乎安息日的诫命直接与敬拜相关。启示录14章说，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那是引自出埃及记20章关于安息日的第4条诫命。咱们已经学过启示录，里面有很多预表印象，就像万花筒折射出圣经中所有的其他章节。这里是关于敬拜。圣经的开篇，亚当和夏娃有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他们都建了祭坛，看起来是为同一位上帝。一个按上帝的吩咐献祭，亚伯，而该隐偏行己路，又因为上帝悦纳亚伯，却拒绝了自己独创的祭礼而失落，最后他杀了亚伯。马上翻到圣经最后，又是两群人都在敬拜，声称拜的是同一位上帝，其中一群其实在拜兽。拜兽的要试图杀害敬拜上帝的那群人，如出一辙是吧？我们是去拜撒旦呢，还是敬拜上帝？必须做选择，撒旦无法强迫我们选择他，上帝不会强迫我们做选择。我们此刻谈到安息日的问题，重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末时代必会兴起一场回归圣经教义的运动。阿们。那么基督徒是什么？跟从基督的人。看看耶稣怎么做的。第1题，耶稣通常在哪一天敬拜？经上有清楚的记载，路加福音4章16节，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什么是规矩？是偶尔一两次，还是习惯性的行为？这是榜样。耶稣平常的规矩就是去教堂，会堂就是教堂，在安息日敬拜上帝，念圣经，这是主的规矩。第二题，有人说，哦，刀格牧师，我承认这一点，但经上的安息日是哪天？创世纪二章二节，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我发现这是圣经中第一次连续重复三次的描述，就是安息日。上帝是圣父、圣子和圣灵，因此天使们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这里是创世纪，经上说第七日，第七日，第七日。这并非煽动派的原创理论，但我相信这是真的。经上一开始就说了七七七，然后启示录兽说六六六。我知道我想要哪个数，我希望是七七七，你们呢？没人想要六六六。一个数字是指敬拜创造的主，他就是造物主，另一个数字预表着拜兽。一周中的安息日是哪一天？随便打开一本普通的字典会查到，星期六是一周的第七天，就连辞海也是这样记载的。其实全世界超过105种语言和文字中，不管当地有怎样的信仰，星期六一词的意思都是安息日。在座有人讲西班牙语，有西班牙语同声传译，星期六是 Sabado。 有俄罗斯朋友吗？说俄语的人，第七日是 Subota。甚至阿拉伯人，他们守星期五为安息日，但星期六的意思也是安息的日子。105种语言是这样。有段很有趣的历史，刀格牧师，日历曾经修改过，没人知道真正的日子了。历法的确改过很多次，但安息日可从没变过。没法判定哪一天吗？人们在听到安息日真理前，从未对这个问题提出过质疑。要是不知道安息日是哪一天，也就不知道星期天是哪一天了。但我们可以知道，历法的变更从未影响过星期几。安息日和日历一周的循环，即使都是看墙上的同一张日历，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不管日历的日期如何，都不会改变这个顺序，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所以生日在每个月是不同的日子啊，抱歉，你每一年的生日星期几是不同的，对吗？有人给美国海军天文台写信问这个问题，这是回信的复印件。回复说，我们调研了一些编年史学专家的研究成果，结果证明自基督教时代很久以前至今，对于一周七天之循环的连续性从来没有任何疑义，历史上没有任何日期变更对七日一周的连续性产生过影响。教皇格雷戈里曾改过日历，是1582年吧，十月五号星期四之后接着是十月十五号星期五，不，是十月四号星期四，后接着是十月十五号星期五，加了十天，日期变了，星期几变了吗？没有影响星期几的连续，所以关于哪一天是第七日，从来没有争议。让我确信，第七日从没变过的最终原因就是犹太人遍居世界，他们难道不知道哪天是第七日？有人说有些犹太人可能漂流到鲁滨逊的岛上，忘了七日一周的次序。但整个民族呢？不，第七日一直都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星期六，稍后会列出更多的证据。第三题，是谁创造了安息日？什么时候？创世纪二章一至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是上帝在起初所造的，在创世之初。当时全世界有多少犹太人？全世界有多少人口？两个，他们叫什么名字？这是考试，现在在座有多少是他们的后裔？对了，咱们也都是挪亚的后裔。 因此耶稣说安息日是在伊甸的园中为人而立。主在微风中行走，寻找亚当和夏娃，这是特别的相聚，是创造主对人特别的祝福。上帝创立安息日时，世界上有罪吗？这是完美计划之一吗？那么安息日制度无需改变。上帝在最初还为人设立了婚姻制度，我们还结婚吗？那仍是上帝的计划之一。还有，上帝在伊甸的园中为男人都创造了什么？他创造了女人，又设立了安息日。世界还需要女人吗？世界还需要安息日吗？这是上帝完美的计划。事实上，上帝在创造时是按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所以女人是最后被造的。啊，真这样？有据可查。要追溯到伊甸园，安息日是与创造之主相聚的时光。第四题，上帝亲手写下的十条诫命，关于安息日，他是怎样说的？出埃及记20章8节，注意，这可不是十条建议，也不是十个好想法，这是十条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注意，上帝在安息日，他安息了，并且赐福给第七日，守为圣日。我今天刚刚想到这一点，刚想到。我和德怀特牧师在办公室谈过，如果要在地球上选一处圣地，你会选择哪里？有人说以色列，我同意。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个圣地，以色列，在圣地之上有一所圣城，哪座城？耶路撒冷。在圣城中有一座圣山，哪座山呢？锡安山、玛利亚山，同一个地方。圣山之上有一处圣殿，在圣殿中会有圣所，再往里走就是圣所中的至圣所，在至圣所中还有那至圣的约柜，跟上了吗？约柜中有什么？十条诫命，圣律。注意这个圣字，在十诫中只出现了一次，是在十诫的中间，是十条诫命中最长的一条，这是唯一一条以当纪念开头的诫命，关于安息日。然而这却成了当今基督徒们最忽略的诫命。上帝在乎吗？他当然在乎，所以才会在全以色列面前亲口宣布，亲手写下。耶稣说，守我的诫命，这就是爱我了。有人说，以色列人是在到达西奈山之后才开始真正守安息日的。错，圣经从没那样教导过。比如以色列儿女第一次出离埃及到西奈山之前，上帝从天上降下玛拿，记得那次经历吗？摩西说，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安息日，星期五要收取双份的玛拿，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众人在旷野一直有上帝的神迹相伴，每周有六天降玛拿，但星期五会降下双份，上帝不会在安息日降玛拿。这是出埃及记16章，上帝告诉他们安息日是他的诫命，他已经提到了他的律法，那是在到西奈山之前。可惜以色列儿女早把这一切置之脑后。第五题，道格牧师，那只是旧约，十诫已经改了，或者某种形式上改了，这正是预言中谈到的兽要做的事。记得学过的敌基督吗？但以理书7章25节，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看看十诫，只有一条既提到节期又提到律法，那就是安息日。这是上帝非常重视的。箴言30章5节6节，上帝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我们不可加添或删减他的话。希伯来书4章9节也提到了，这可是新约。因此有一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这里的安息一词译自希腊文的萨比提斯摩斯，它的含义就是守安息日，留有。这是在新约最后几卷书之一，因此有一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又有人说，道格牧师， 我们基督徒要守的是律法的精义，不是字句。守条文律法好像就是律法主义，还记得我们讲过的吗？人若无视于律法的条文字句，又怎能遵守律法的精义呢？条文是律法精义的基础。我要守住律法的精义，律法说不可奸淫，律法的精义是看到异性不可心生淫念，没错，这是律法的精义。怎可能守住律法的精义，又说我要行奸淫，但不会违背律法的精义？不违背律法的精义，不可杀人这条，耶稣说，律法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无故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是律法的精义。若不想违反律法的精义，就不能无故生弟兄的气。不与弟兄生气的人会去杀人吗？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律法的精义。我相信，阿们。但是安息日是经历安息的最初的起点。现在还需要安息的日子吗？还需要敬拜的日子吗？一起敬拜。有人说，道格牧师，我是个新约派基督徒，每周七天都敬拜上帝，但你一周才敬拜一天。当然，圣经告诉我们，人应该时时敬拜上帝，但诫命中谈到不可做工。要是人说我一周七天都在守安息，那他不是敬虔，是偷懒儿。上帝要我们只守那一日，一周中的一天，不去继续做工，作为仅仅献给上帝的神圣时光。有人说，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恩典废除了律法，人已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那我就不明白了，这就好像开车时超速行驶被警察抓住了，你就开始哭鼻子。挺灵的，我用过。女警官没给我开罚单。啊，真的，我以前没跟大家提过，您学的可是新本事。那天我超速被逮着了，开始抹眼泪，警察放我走了。假如人家开恩放你一马，你会怎么做？说感谢主，我不在律法之下了，警察放了我，所以我想开多快开多快。不，当人在律法之下的罪得到赦免时，罪虽被赦免了，但基督徒应该更认真的守法。特赦令并不是违法执照。第六题，使徒们是否守安息日？是的，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使徒行传17章2节，还可以往后读18章4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腊人就是外邦人，非犹太人。耶稣谈到末日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基督在时间隧道中看到他末日的子民，他提醒我们要祈求逃跑时别遇到安息日。如果那时人无需再守安息日，耶稣又何必那样说呢？第七题，外邦人是否也守安息日？新约，是的，使徒行传13章42节。啊，对了，这是外邦人写的。犹太人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仍然是一周的第七天，不是星期日。马可福音2章27节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的意义就是上帝对人类的祝福。耶稣在世做工时最艰难的斗争之一，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们以律法主义对待安息日的问题。门徒们走过麦地都饿了，于是掐了些田间的麦穗吃。法利赛人就说，你们竟然在安息日掐麦穗，你们做工了。人自立新规，耶稣不得不强调安息日真正的意义，但他从没有说过安息日不再重要了。他的门徒也很清楚，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后，安息日到了，门徒因此没给他涂香膏，只等到过了安息日才回来。他们没从耶稣那里得到任何变通安息日的指示。事实上，基督说，别以为我来是为了毁坏律法，想都别想。以赛亚书56章也是给外邦人的吧，这是旧约中的预言。 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主会让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悦，外邦人的子孙愿意敬拜耶和华的，也没有另选一个新的安息日，他们守的是上帝的安息日。这是赐给始祖的日子，这是进入十诫的日子，耶稣守的也是这个日子，从来没有改变过。人的身体需要休息吗？告诉大家，咱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很多种疾病与过度的压力和疲劳密切相关，比如心脏病、高血压、溃疡等等。北美最热销的药物之一是溃疡药，还有辅眠剂。人们常因为压力过大而失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已经忘了上帝赐下的休息日。主祝福那一日，就记在上帝的十诫之中，我将它定为圣，我赐福与它定为圣日。甚至上帝都在那日安息，为给我们留下榜样，连上帝都在那天休息，人比他更健康吗？因此主非常重视这一天，这对人的健康非常重要。第八题，安息日不是在基督复活后改到星期天了吗？有谁听说过吗？有些地方有人说安息日已经改了，圣经绝没有这样的表述。事实上，路加福音23章54节经上说，我要一直读到24章1节，注意时间的连续性。那日是预备日，星期五，安息日也快到了。耶稣的受难日被称作良善的星期五，对吗？在往下读路加福音之前，要先插入几个幻灯。安息日什么时辰开始？大家都知道，耶稣死于日落之前。利未记23章32节，从这日晚上到次日晚上，就是傍晚，要守为安息日。还不清楚吗？读读马可福音1章32节，天晚日落的时候，安息日始于日落之后。咱们现在这个时区进入安息日了吗？是的，太阳落山了，我们正在圣日中，舍拉姆，安息日平安。这是安息日神圣的时刻，不仅对犹太人，而是对所有跟从圣经和上帝的人。咱们再回到路加福音23章，那是星期五的日落，经上说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这是路加福音，路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路加怎么没说他们是遵着犹太人的安息日，犹太的律法安息了呢？不仅没有，他说遵着诫命，所以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对了，都谁知道密歇根州已经改了法定限速，现在的洲际公路上可以开90迈了。我很好奇，有没有人相信我？咱们已经一起学习了好几天，还不相信我吗？为什么大家不信？那谁相信我讲的其他的话呢？嘿，现在是观众时间。大家都不相信我最后说的那条愚蠢的消息，因为如果国家真要改变这么重要的、影响非常大的法律，一定会清楚地宣告，必须遍传各地，要做许多的通告。如果上帝真要改变十诫中的一条，真要人忘记诫命中以当纪念开始的那一条，他一定会在新约中通篇宣告的。看看新约中关于割礼的辩论，好多地方都提到了，但安息日的事从没有争辩。为什么？因为根本没变过，按新约他们仍然在守10条诫命。可悲的是，事实上所有的基督教牧长在大约80到100年前就不再讲十诫了，而是开始回避这个问题。我有一段很棒的音频，比利格雷厄姆讲10条诫命，完完整整的10诫，包括第4诫。7日的头一日，回到路加福音，他们一大早来到了坟墓。我们很快回忆一下，让大家有印象。在星期几，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星期五，朋友们。星期五的下午， 耶稣完成了拯救人类的工作，他说成了，他停止了呼吸，他在坟墓中默守安息，然后在星期日的早晨复活。守安息对耶稣如此的重要，他甚至在安息日暂停了拯救人类的工作。他在周日早晨复活，并非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安息日，他复活之后回到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很多人竟然认识不到这一点，真让我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明白。回到这张小图表，耶稣星期五死去，星期六守安息，那一天他在坟墓中安息，周日清晨复活，就是七日的头一日，这是纪念复活节的来历。全世界在一周的第一天，没人质疑第一日耶稣复活。经上怎么说？安息日将近，他复活了，就是说仍有安息日，只是安息日刚刚结束。有人说安息日结束了要在这里延伸，没这么回事，说什么安息日结束了要守新的日子，这完全是人为的杜撰，凭空编造。经上没这样讲，要是真改了，为什么在新约后面的使徒行传中还要守安息日呢？在天国要不要守安息日？咱们先简单回顾一下。第一次学到这些，我很生气，有一种被骗的感觉。注意，我曾经在星期天去教堂，我是犹太人，刚读到关于安息日的经文时，我想真在第七天吗？其实只是左耳进右耳出。但最后当我看明白时，我想我竟然不知道，我怎么糊涂了那么久。有几件事情让我确信自己不愿意相信的竟是事实。一周的第七日才是真正的安息日，我在查经，查的经文就是星期日是新的安息日，那就够了。其实真正说服我的是我当时的牧师们。我去好几个星期日聚会的教堂，不同的团契，总想和主更近。我参加一个教堂的祷告会，周日又去一处，周日晚上还去其他的教会。我去所有的牧师那里挨个问，为什么周日来教堂？我希望能找到很好的圣经答案，我只想按照基督的话跟从他。牧师们的答案都不一样。一位牧师说，耶稣在一周的第一天复活，所以周日是新的安息日。我说，哦，好，太好了，哪节经文记载的？他说，并没有经文说过，但这已经是延续很久的传统了。另一位牧师他说，人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在恩典之下。我问，你是说我们不需要再守十诫了吗？我们在精神上守律法。我问，什么意思？我们怎么跟孩子们解释呢？精神上守律法，你不能想去偷弟弟的玩具，但可以直接去偷。好像解释不通吧。我去见下一位牧师，问为什么在星期天来教堂。他说，约书亚时代他曾经祷告日头停住，星期六变成了星期天。我说，挺有创意的，却不合情理，因为下一个一千年人们仍然在守星期六。我曾经做过一次类似的系列讲座，另一个教会的牧师过来，他怕他们教会的教友听了会相信，他气愤地站起来，额头青筋都爆起来了。他喊，道格牧师，小城市大家都认识，我是那里的牧师。他说，你是在用律法束缚这些人。我说，弟兄啊，我问你，觉得上帝希望我们守十诫吗？他说，不。他的教友们都他发现说错了，赶紧说是的，然后意识到这样也包括安息日，又说是守其中九条。我又问，你是说我们应当忘记十诫中唯一提到当纪念的那条诫命吗？还有，我又说，我并不是要让大家被工作束缚，只是说要休息。你说他们不该休息吗？你在用工作束缚他们。根本说不通。回到咱们的幻灯，这里有段历史，亚当在伊甸园里守安息日吗？这是上帝的计划吗？既然上帝都安息，亚当按他的样式被造，自然也安息。阿们。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儿女在旷野中是否守安息日？耶稣和使徒们守安息日吗？还有更让我们激动的，天国仍然守安息日。以赛亚书66:22-23，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谈的是将来。 必在安息日来在我面前，谈的是每逢月朔。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说只是犹太人了吗？凡有血气的必来做什么？又出现哪个词？下拜。一切都围绕着什么？如果不知道自己拜的是谁，末时就会被蒙骗。一切都与敬拜有关。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接下来讲的非常重要，要敬拜他就应该在安息日，应该从现在开始养成习惯。全是关于敬拜耶稣，知道吗？耶稣在天国安息日讲道时一定没人打瞌睡，阿们。他是天国的牧师。第十题，有人说可能不是因为复活，而是新的约，就是星期日是主日了。的确，启示录一章十节，约翰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但经上从没说第一日或星期天是主日。其实翻遍圣经，若想确定究竟哪天是主日，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把主再临时称为主日，再就是安息日为主日。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节，经上说，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首的安息日。不只是犹太人，直译是主你的上帝，这是主日。还有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节，你若在安息日谨慎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要谨慎脚步，说明所站之地是圣的，把鞋脱下来，因为脚下的地是圣的。穿着鞋踩在圣地，就是对神圣的亵渎。许多真诚的基督徒还不知道，他们现在所做的敬拜蒙上帝的接受和祝福，只因上帝并不监察人的无知之罪。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有人还不知道天国里会有很多星期天去教堂的人，阿们，成千上万，因为还不明白。大卫王也会在天国，尽管有太多妻子，但今天我们对婚姻有了更好的认识。他不追究，上帝不追究人的无知之罪，但是咱们明白了就要认真改正。有人没有弄清楚上帝的圣日，错失了这部分的祝福。还有马可福音二章二十八节，耶稣说，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主的日子是哪天？星期六，安息日才是主日。啊，道格牧师，你对这条小诫命也太小题大做了吧。上帝有没有小题大做？当他亲口宣告让全以色列人都听见并且写下来，他亲手写下这诫命，刻在石板上，永无更改，永不变质，难道上帝不在乎吗？第十一题，有人说我们仍然可以守星期天荣耀耶稣复活。我也同意人应该做些什么来荣耀基督复活。上帝在圣经中怎样说的？罗马书六章四节，主的确讲了荣耀复活的制度，不是设立新安息日，原来的安息日没问题。罗马书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主赐下了什么？他赐下什么制度让我们荣耀他的复活？洗礼已经讲过那一刻，我希望有人仍在为如何抉择而祷告，还有外地的观众，希望您能选择跟从基督。第十二题，如果守星期天不是来自圣经，那是从哪儿来的？马太福音十五章九节，耶稣说，拜我也是枉然。有没有人在枉然的敬拜？有人在拜兽，却还以为在拜上帝，他们对耶稣的敬拜是否枉然？回到经文，我来读，请相信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下面一段话来自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并不是我们教会写的，大家不用多想。最早的守星期日的制度是公元321年君士坦丁颁布的法令，所有法院、城中一切居民和商店都要在星期天休息。这是罗马的休息日，来自异教。星期天就是太阳日，是关于拜太阳神的，与敬拜上帝之子毫无关系，只与拜太阳有关。但逐渐的，罗马的基督徒们开始放弃了第七天，采纳了罗马的日子。真基督徒遭到迫害，当时的真基督徒极不受欢迎，他们被称作犹太跟班，因为和犹太人同守一天。要是 还有疑问，看看斯蒂凡·基南神父的教义问答，天主教教义问答，不是我写的。要成为优秀的天主教徒，有谁多少与天主教有些关系？还记得教理问答吗？举手的朋友们，您记得吗？好，问，安息日是哪一天？答，星期六是安息日。问，为什么守星期天代替星期六呢？答，我们以守星期天取代星期六，是因为天主教教会已将星期六的庄严和神圣移到了星期日。斯蒂凡·基南的教理问答，我忘了把参考书目加上了。这是1995年的一篇文章，摘自一份天主教区域杂志。恐怕教会所行过的最大的改革，就是在公元一世纪，其实不是一世纪，而是三世纪，将圣日，就是安息日，从星期六改到了星期天，并非来自任何一条圣经经文，只因教会自己的认识和权柄。继续读，任何人若以圣经为唯一权威，照理说就应该成为第七日复临信徒，并且守星期六为圣日。祝福作者吧。非常感谢写这篇文章的天主教圣徒，我想成为遵循圣经的基督徒，你们的朋友们。第十三题，践踏上帝的律法是否十分危险？有位祭司只是碰了一下约柜，他们甚至不敢去碰约柜，怕一旦碰了就会弄坏，或者和以前不一样了，连碰都不敢碰。乌撒伸手扶了约柜，就被击杀而死。显然上帝不会让任何人改变他的律法。马太福音5章19节，耶稣说，无论任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任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这是这次研讨会的目的，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换种说法，耶稣是说，你仔细读这十条诫命，找一条你觉得最不重要的，即使只是试图改变这条诫命，那么在天国你就是最小的。没说这人在天国，有人想只是职位低一点，但仍在天国。不是说在天国看来想破坏上帝律法的人是最小的。律法没错误，不需要订正，需要校正的是我们，这是耶稣来的原因。就我们脱离罪，罪就是违背律法。第十四题，上帝为什么要制定安息日？以西结书20章12节说，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我是叫他们成为圣的。看，上帝使这日为圣，每个安息日都是主所祝福的圣日，他也能使我们成圣。不仅如此，这还是纪念创造的日子，每个安息日都要想到他既能创造万有，也必能重造你我。为什么撒旦这么恨安息日呢？跟着我和时间赛跑，真希望可以像约书亚那样祷告让日头停住，但那样大家会以为安息日改了。救赎就是爱上帝，爱我们的耶稣，一切爱的关系都是在严酷的时期建立起来的，是时间。上帝希望与我们共享高品质的时间。因为我很忙，凯伦常跟我讲，他说 Dog， 我们需要有在一起的时间，他不是指在同一个屋檐下，我大部分时间就在家里准备讲稿，他不是指那样的时间，他是指真正互相影响，互相交融，互相沟通，这样的高品质时光，彼此增进了解。上帝希望的关系不仅是让你说没错你是上帝，然后快乐地离开他，他希望持续增进关系，要花时间共处。生命有太多的挂虑，大家总是很忙，上帝为了保守这种爱的关系，他说，我已经分别出神圣的时间，这一天我就在这里，在这天休息，祝福这日子，希望你也在。都是为了爱，撒旦磨刀霍霍。所以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也在拒绝安息日的真理。对了，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很简单，安息日真理网站有很多信息，这次讲座不可能涵盖所有内容，您最好记下来。很简单的 www.ansiri.com 有很多关于安息日的历史资料。第十五题，守安息日有多重要？ 雅各书二章十节，主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道格牧师，你是说即使我很好的守了十诫中的90%，只因为我破坏了安息日，我选择了另一天，上帝也会为此惩罚我吗？就好像有人站在审判台前，他犯了谋杀罪，那也是十诫中的一条，不可杀人。犯人说，尊敬的法官，我明白，我的确杀了人，但所有其他的法律我都守得非常好，杀人这条就算了吧。法官会买账吗？罪的公价就是死。安息日是不是十条诫命之一？是不是违反他的惩罚和违反其他九条一样？上帝说是就是。注意，主没有说记住某个安息日并守为圣日，他说当纪念这个安息日。第七日是主的安息日，他说的一清二楚。阿们。耶稣说，约翰福音13章17节，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上帝说，安息日不是受诅咒的日子，而是得福的日子。所以要分享这些信息，朋友们，愿大家都得到这份祝福。我知道有些朋友正在思考，记得我刚学到这些时，要改变很多工作计划。有人说，嘿，我可能会丢掉工作。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他们明白，若不顺从王的命令，就要失去工作，甚至生命。我相信在这末时，上帝在寻找完全信靠他、愿为真理挺身而出的子民，主会与他们同立火炉，他们会得到更多的祝福，并且有崭新的开始。若因拒绝在圣安息日做工而失业，上帝会预备更好的工作。只是考考你，我告诉大家，无论何时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都会遇到试探考验。试试我，上帝说，你试试我，看他是否坐在王的宝座，他在那里。第十六题，上帝怎样看待那些视而不见安息日的宗教领袖？以西结书22章26到31节，我只是在读经，大家不会反对吧？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因此耶稣说，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所说的话？耶稣说，你若称我为主啊主啊，就当听我的话，在我指定的日子敬拜我。他是上帝。要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拣选自己的安息日，教会会怎样？下个安息日教堂见，是哪天？我是在星期四，你通常选哪天？再想一件事，有时候有人说，道格牧师，你是在降低复活的重要意义，复活的意义重大到足以设立一个新安息日。耶稣在哪天与门徒立的新约？最后的晚餐，周四晚上，这件事重不重要？他在哪一天为我们的罪而死？星期五，他说成了，在星期五，因此这天被称为良善的日子，这也是穆斯林守的日子。所以如果你想改安息日，耶稣在不同的日子做了许多重大的事情，但他从没说把其他日子改为新安息日。第十七题，守安息日真的和我有关系吗？是的，有。马太福音11章28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要做什么？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全是关于敬拜，朋友们。再看希伯来书4章5节，他们可以进入我的安息。在末时，记得学过启示录12章中关于妇人的那课吗？龙被妇人大大的激怒了，启示录12章17节，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这是启示录12章。启示录14章，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示录22章，圣经最后一章，那些守诫命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就在预言里面。但以理和启示录反复谈论的都是我们在拜谁，怎可能学圣经却不谈安息日？ 那又涉及另一个预言，现在来不及讲了，下课后再回答，又得加速了。翻到以赛亚书58章，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是一段关于末世的预言。第12节，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那些被拆毁的将被再建立。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纵使被拆毁了很久，但根基仍在，那根基将再次被立起来。你必称为补破口的，上帝的律法已被破坏，城墙有了破口，但会被修补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上帝的子民曾经走过却又偏离了很久的路，已经杂草丛生，但是它将被重修。谈完这些伟大的变革与复兴真理的工作之后，他指明你若在安息日谨慎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并不只是犹太人的日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朋友们，这是祝福，是喜乐，是主的圣日，不只是给犹太人。赞美尊荣归主，不要偏行自己的道路，寻找自私的享乐。人为什么有这么多麻烦？以赛亚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每个安息日我们都对上帝说，你是上帝，你是创造主，你是救赎主，我们敬拜你。每个安息日我们都说，你掌管一切，你在我心中的宝座之上，但是人却又常常会这样说，主啊，我可以奉献金钱给你，只是我没有时间。时间就是生命，这不是经文弗兰克林说的，不错的格言。人的生命由时间组成。我的父亲有几百万，但我几乎和他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从没时间陪我。他买了好多玩具和奢侈品。我们有船、滑雪板、游艇、有车和一切奢侈品，但就是没时间。我想要什么？我只想和他在一起。上帝的爱无可比拟，甚于世上的父母爱自己的孩子，甚于丈夫或妻子爱自己的配偶，甚于孩子爱自己的父母。他说，我想和你在一起，撒旦想把你拽走，所以我写进律法，在律法的正中间告诉你，当纪念并守为圣日。注意到了吗？经上说守为圣日，守为圣就是他本来就是圣的。这次学习有人对我说，祷告牧师，我们祷告让上帝保守你为圣，他们说我们祷告让上帝保守你谦卑。我说，你们假定我谦卑才让上帝继续保守我，我可不确定自己是否谦卑。但当上帝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上帝说他本为圣，我希望你们持守他的神圣。他邀请你现在就开始，他引你来听这次讲座，他引你一次次打开电视，把你带到播放点。您在观看讲座，因为上帝希望在这蒙福的日子祝福您。您愿不愿意接受他的祝福呢？最后一个问题，第18题，你愿不愿意跟从耶稣的命令，并且以他为守安息日的榜样？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跟随者，跟随他的脚踪。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实的一刻，不是抽象思维的问题。人们听到这预言的信息会说，哇，这可不是说我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怎样理解，而是关乎我的时间，我的生命。愿圣灵感动大家的心，按圣经教导的方式来敬拜上帝。阿们。